用复古听静雅思听，一切尽在掌握。
北洋往事，那些军阀，那些人。26，作者金满楼。令人奇怪的是，武士英在一个星期后的法庭上，却对之前的供述全部推翻，声称自己此次杀宋角人完全是自己一个人的意思，并否认自己曾经见过英桂心。不仅如此，武士英还声称自己是为北京政府除害，似乎有意为英桂心脱罪，并将人们的视线转到北京政府。由于武士英前后的供词翻得太离谱，这就不得不让人怀疑有人在幕后串供，故意唆使了。更奇怪的是，武士英在被捕以后一直表现从容，丝毫没有畏惧的犯罪心理特征。他在出庭受审时还沾沾自喜地说，我生平未曾坐过汽车，这次因此案而坐公车也是一乐。武士英前后反复的行为让人觉得百思不得其解，而且他的背景也一直没有搞清楚。他的被捕很奇怪，他的供词很荒唐，而他的死更是一个谜。武士英和英桂心开始被分别关押在英法租界，后来均被引渡到中国法庭。但就在预审的前一天，身体强健的武士英却突然死亡，而整个事件一点线索都没有。由于没有记载有外来者接触犯人，因而武被看守者毒杀的嫌疑最大。更要命的是，武的被杀凶手干得非常漂亮，竟然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以至于当时都没有留下什么有价值的证据。当然，证据也有可能被看守毁灭。目前的史论认为，袁世凯将武士英杀人灭口，这很可能是无稽之谈。武士英的经历和背景与北京政府没有一点联系。说袁世凯杀人灭口，非但在理由上站不住脚，而且从技术上来说也几乎没有可能。当时的上海是国民党势力的大本营，当时的破案、审判等工作基本都在国民党控制下。武士英引渡到中国法庭以后，被关押在上海海运局护军61团的军营中，而该部队是护军都督陈其美的老部队改编。如果说杀人灭口，最大的可能反是来自英桂心的帮会系统，或者陈其美的国民党内部势力。至少武士英的口供不一和被突然灭口，背后很可能是同一个主使人。在这个幕后黑手没有被彻底揭露出来之前，宋案永远只能是一个谜。至于后来英桂心的死，则基本是自寻死路的。英桂心被捕以后，在二次革命期间趁乱逃跑，他在逃出以后躲到了青岛的德国租界里。在袁世凯击败革命党人以后，英桂心犯了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他居然不甘寂寞地跳了出来，并在1913年底公开向北京政府发出请求平反冤狱的通电。英桂心打着为刺客武士英平反的借口，说什么宋角人是主谋内乱之人，却死有余荣，武士英为民除害，反冤沉海底，实际上是为自己鸣冤求功。不仅如此，英桂心在青岛找到洪树祖强索报仇未果以后，又从青岛跑到北京，并写信给袁世凯索取杀宋的报酬。这个英桂心当时可谓是头脑发热，他也不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一开口就是索要现金50万元， 并且还要求授予他勋二位，两者缺一不可。对付殷贵新这样的流氓，袁世凯还是很有一套的。反过来说，如果真是袁世凯指使了殷贵新刺杀宋教仁，那倒是有可能秘密给他一笔钱将之打发走，但要是刺杀宋教仁是红树组和殷贵新肆意妄为，并让袁世凯背了黑锅的话，那袁世凯对殷贵新徒起杀心，那就实属正常了。果然，某日晚上，四个彪形大汉以搜查烟土为名，爬墙进了殷贵新的住所。所幸的是，英本人不在。当殷贵新得知这个消息以后，他吓得连行李也不敢去收拾，便仓皇逃往天津，但最终还是不免一死。就在火车开到廊坊附近的时候，殷贵新在车厢中被人乱刀砍死，死状极惨。从某个意义上来说，殷贵新的被杀也算是为宋教仁报了仇。后来有证据证明，杀英的是北京执法处的郝占一和王双喜，而下命令的人极有可能就是袁世凯。这就是一个流氓泼皮前后反复言而无信的下场。更让人头大的是，在殷贵新被杀死后仅一个多月，在宋案中被攻击的最厉害的另一个嫌疑犯赵炳军也突然死亡，这就让宋案显得更加的扑朔迷离。在宋案发生以后，赵炳军辞去了总理之职，并在风声过去以后出任直隶都督。目前很多史书都称赵炳军是被袁世凯毒死，但这种总统毒杀前总理的重大事件，多少会显得有点离奇。
静雅思听，身边的良师益友，耳旁的智慧声音。
至少在相关记载中，没有找到赵炳军被毒死的任何确凿证据。实际上，赵炳军的死亡很有可能只是正常的病故，但由于死亡的时间与殷贵新的被杀过于巧合，这大概就是历史偶然性的魅力了。从历史记载来看，赵炳军早年跟随左宗棠大军参加西征，曾经在星星峡戈壁滩遭遇大风雪，结果连人带马埋没雪中三昼夜，由此筋骨折伤，一生多病，而且不能近女色，唯与鸦片烟相依为命。赵炳军为官多年，在袁世凯小站练兵的时候发迹，并专攻警政。袁出任直隶总督推行新政以后，赵炳军在天津筹建了中国最早的现代警务系统，开创了中国现代警察制度之先河。赵炳军在清末一直跟随袁世凯，后来还出任过巡警部右侍郎，他常年负责警务民政，并无什么特别的劣迹。最有意思的是，至少从表面上看来，赵炳军和宋教仁的关系还算亲密。在宋教仁北京任职的时候，因为宋住在城外不便，因而经常留宿赵炳军家。在宋教仁退回50万支票给袁世凯时，也是委托赵炳军办理，并请求赵炳军从支票中代为偿付5000债务。倘若两人关系不好，断不可能由此委托。在宋教仁遇刺消息传来以后，赵炳军正在主持内阁例会，他听后大惊失色，一边绕着桌子不停转圈，一边自言自语道：人若说我打死宋教仁，岂不是我卖友，哪能算人呢？不一会儿， 总统府中殿请总理，赵秉钧即仓皇离去。从当事人留下的现场记录来看，赵秉钧的严重失态似乎并非是故意表演，反倒是因不知情而手足无措。假如他事先得知刺讼计划，想必不至于如此。但是赵秉钧是知道红树族毁宋活动的，这才会说，人若说我打死宋教仁，岂不是我卖友，哪能算人，这样一句话。看来这赵总理虽然在政治上也对宋教仁搞了些小动作，但对于宋教仁的被杀一事，应该是为官署下属不严而承担责任。据记载，赵秉钧死前一直抱病工作，之前并无什么异常之事。在凌晨5点钟的时候，赵秉钧突然腹中剧痛，他的家人急忙派人将天津最有名的军医官屈永秋、徐德顺和名医王延年请来，但这三大名医也是毫无办法。最后赵秉钧在当天上午死亡，其家属医生等人也都没有提出他是中毒而死，由此认定赵秉钧是被袁世凯毒死，多少有点过于武断。这宋案中最为阴险狡诈的内务府秘书洪树祖，他倒是在宋教仁被刺死以后以最快的速度逃到了青岛德租界内。但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洪树祖在1917年春跑到上海，结果被德训赶来的宋教仁之子宋振履及宋之秘书刘白认出，结果洪先是被扭送到上海地方法院，后来又被押解到北平法院，最终在民国8年被判绞刑，而这也是民国第一次使用绞刑。在行刑过程中，不知何故，也许是太胖，或者是绞鸡是不合格产品，洪树祖竟然头颈分离，奇状可怖。洪树祖在狱中时自知难免一死，他曾自作一挽联为自己辩护，称服官正祸及其身，自觉问心无愧长，当乱世生不如死，本来何处着尘埃。既然洪不服气，那就去阴曹地府见宋教仁英贵心辩驳一番吧。至于另一个重大嫌疑人陈其美，更像是冤冤相报，自食其果。陈其美是浙江湖州人，数代耕读的小乡绅家庭出身，他们三兄弟陈其业、陈其美、陈其彩都颇有名气。陈其美的弟弟陈其彩有文采，中过秀才，后来又赴日本学习军事，先入振武学校补习文化和日语，后进入日本士官学校步兵科第一期学习，同学包括吴鲁珍、张少曾、张鸿奎、蒋彦行等人。毕业回国以后出任驻沪新军统带，年方23岁。不久陈其彩又出任湖南新军标统、湖南武备学堂监督等职，可谓是官运亨通。这弟弟的成功经历给了陈其美很大刺激和启发，他当时在一个典当铺里做学徒，26岁了，学徒还没毕业，想不到弟弟不过在日本留学几年便已经前途似锦，于是陈其美也要求弟弟给予资助，并于1906年赴日进入东滨学校学习军事。陈其美到日本的时候，东京已经有几千名中国留学生，这革命思潮广为传播，由此他也很快加入同盟会，并结识了黄兴、宋教仁、汪精卫、胡汉民等人。与这些老资格的同盟会领导人相比，陈其美参加革命的时间要晚很多，资历也比较浅， 但由于陈琦美年龄较大，而且精明强干，社会经验丰富，由此也很快跻身于领导人之中。
静雅思听，智慧声音。
陈其美虽然在革命中表现卓越，但其个人名声却甚为不佳，譬如个人生活腐化、流氓习气等等。陈在任上海都督时，由于频繁出入下流场所，舆论经常攻击他为杨梅都督。据说有一次，陶成章从南洋募款回来，陈其美向陶成章要钱作为革命经费，陶不仅不给，还对陈其美说，上海尽有够你用的钱，我的钱要给浙江革命同志用，不能供你嫖妓用。由此陈其美和陶成章也就结下了仇。陈其美这个人身兼革命家和青红帮的双重身份，其为人一向胆大妄为，而且心狠手辣，民国多起著名的政治暗杀便都有他的身影，比如光复会陶成章被刺一案，便是陈其美一手策划。其因为个人利益关系而在革命同党身上下如此黑手，实在令人难以想象。更为讽刺的是，在陶案以后，大家都发表通电抓凶手，陈其美也说要抓凶手，可凶手原不是别人，正是陈其美指使手下蒋介石干的。在送案两个月以后，陈其美又策划了一场对红帮大盐枭徐宝山的暗杀，当时使用的手段是特制了一个古董花瓶定时炸弹，然后由冒充的古董商送到徐家，将徐宝山炸死。值得注意的是，送案中的报案人也是个自称卖画的古董商人。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人夏瑞芳与上海守备使北军将领郑汝成也都是被陈其美所策划暗杀。他还派人暗杀过与他争上海都督的光复军领袖李谢和，虽然这次未得手，但也将李谢和从上海吓跑。陈其美的作风一向独断专行，1911年12月12日，他在不经任何法律手段的情况下，将镇江军政府总参谋、攻克南京有功的江浙联军参谋长陶俊宝枪毙，并打算刺杀镇江军政府都督、北伐军林淮总司令林树庆。在宋案中，陈其美的影子似乎无处不在，但目前又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陈其美到底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在二次革命期间，上海检察厅的很多原始档案都被陈其美的士兵有意捣毁，真相更是难以查明。也许冥冥中只有天意，擅长暗杀的陈其美最后也在1916年被人暗杀。这次的主使人却也是同时参加革命的帮会人物张宗昌，而且是同门。最不可思议的是，目前绝大多数的历史书，不管是正史还是野史，甚至是历史小说，都异口同声地断定袁世凯是宋教仁被刺杀的幕后元凶。随后他又杀了武士英，杀了英桂新，杀了赵炳钧，还在临死前的那个月派人刺杀了陈其美。倘若洪树祖早一点被抓被杀，估计也得算在袁世凯的头上。黄兴曾在送案后激愤地说，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杀宋教仁，你说是英桂新，他说是洪树祖，我说却是袁世凯。 但正如《论语》中说，君子勿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认定袁世凯是杀人元凶，只因为袁世凯是个称帝复辟的坏人。所以历史便可以不顾证据的鉴别和细节的推敲，只管将屎盆子一股脑地扣在袁世凯的头上，这又是何等荒唐可笑与不负责任。在宋教仁遇刺案上，历史又何尝不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呢？跟随袁世凯多年的机要秘书张一林曾对刺宋案做过评语，他说，宋案之时，洪树祖自告奋勇，未能悔之，原以为悔其名而已。洪吉唆使武刺宋，以索巨金，遂酿巨祸，原意无以自白。小人之不可与谋也，如是。于右任是宋教仁的好友，他给雕像撰写的铭文惨烈沉痛，但到底是谁杀了宋教仁，众多史书众说纷纭。至少到现在为止，不得不遗憾地说，宋教仁被刺一案仍旧是一个谜。于右任先生在铭文中乐之空山妻之良史的愿望至今都没有实现。
MP3 中的音乐是否已经听烂？收音机中的调侃是不是也不再新鲜？上下班路上还能做什么呢？无数无聊等候之时干什么呢？上静雅思听，听故事，听知识，听生活，听感悟。您无需花费，只需要上网挑选您自己最喜欢的节目，下载到电脑与 MP3 中，边走边听，能带给您快乐、知识与智慧是我们的心愿。我的 MP3 我做主，静雅思听 ，Just 听。www.justing.com.cn， 我们等你来。